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罗文辉在这里向你问好。
是的，罗文辉大哥好，我们收音机旁边无限飞行号的家人你们好，我是刘佳音。
今天呢，我们会请到许医师给我们主持专题讲座啊。但是他出场之前呢，我们就谈谈怎么去护理卧床的病人。
哦，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希望呢能够分享给收音机旁边，无论是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又或者呢是照顾我们这些家人的家人啊。
是是是。
那么其实家人的护理呢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有时候一些细节上面，特别是呢这个手法啊，或者是心情的关怀呢极为重要。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就在讲如何的去照顾这一些长期卧床的病人。那么无论是我们讲到了这个换理尿片呢，或者是洗手洗脚洗身体的时候的一些注意事项，那还有呢就是一些心理方面的护理也很重要。
对了，今天就特别提到怎么在心理方面的护理这些长期卧床的人。因为长期卧床的病人呢很容易会有忧郁啊、抑郁症啊，甚至有的人啊不想再活下去了，所谓厌世的心理啊。
是。
那么这些病人
磨的嘛啊。
对啊，要长期病嘛，所以这一些病人呢，他们最需要就是心理方面的疏导，精神上面的安慰。
是。那么怎么样心理疏导？怎么样能够精神安慰呢？其实作为家人的我们呢，能够增加多一些陪伴病人聊天的时间就很重要了。有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说我们说什么，而是呢去听一听病人说什么。
对啊对啊对啊。有时候呢长期卧床的人，因为他没有什么活动啊，所以呢其实心里面呢还是有很多感受，很多想法在心里面。但是如果你不听的话呢，他好像找不到一个听他讲话的人，他也会觉得越来越沉闷啊，郁闷啊。所以如果你能够借一个耳朵来听听他讲话呢，哎，他那个心理压力就会少很多了。
罗文辉，我觉得啊自己个人的感受呢，就是我们真的是把耳朵借给病人，而不是把嘴巴呢再加多一张嘴巴。为什么会这样讲呢？真的很多的长期卧床的病人呢，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年少的，他们都会呢情绪上面比较负面，而且呢讲起话来的时候呢很多的唉声叹气。
对呀。
那么作为旁人的我们呢，很容易就说，哎，你不要这样讲，哎，你不要这么负面嘛，哎，你不要这么整天就说死了算了呀，什么这个那个的。你要知道家人多关心你啊，你要知道你应该振作起来呀，你要知道你要按时吃药啊，你要知道这样那样。
其实他会越听越烦呢，
而且反而呢增加了很多病人的压力，心理压力更多了。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能做的最好的就是只听不说。如果要去说的话呢，去说一些呢真的是带着爱心的话语，在当中去触摸他们的心灵，让我们的这些病人呢他们的心得到安慰，并且他会觉得真的他生活当中呢并不是那么的难过，因为还有人愿意听他讲话。
最要紧的就是记住不要说大道理，你的陪伴已经是很好的了。
是，不要大道理，而且也不要命令式的，你不要这样，你要那样，
千万不要。
我们要鼓励病人呢用多一些乐观的态度来对待自己，而这些的鼓励并不是说你要怎样你要怎么样，而是呢其实我们 这些的身边的人，我们的乐观精神，我们的正面思想呢，直接其实就能够潜移默化带给我们的病人。
对对对。
所以呢，我们说生命影响生命，就是这个道理了。
是的。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徐师给我们主持飞行号医馆。
圣经哥林多前书3:16说，此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听众家人你好，我是许医师，
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保养神所赐的身体，经营更健康的人生。飞行号医馆，
在今天的我们的飞行号医馆当中呢，来回应一下听众朋友的具体问题。常常听过我们专题讲座的听众朋友知道呢，听过以后会因着自己的一些个别的状态啊，那么对许医师呢也发来一些的问题，我们在每一次的第五个星期当中呢会回应您。那么如果您发过信息来的听众朋友，请耐心等候，在这期间呢我们来一一回应。手机尾数呢0260的刘姊妹，她因着二月份胃疼的这一个胃病的专题讲座呢，她来询问许医师，因着工作呢心情不好，虽然常常得到老公的安慰，但是呢也一直觉得亏欠丈夫和孩子，心里面呢总是有一些的郁闷啊，胃热胃疼，要吃凉性的食物才会觉得舒服，比如说河蚌什么的，香蕉了苹果了煮水，甘蔗萝卜，那么这些呢都是常吃的食物，现在这么吃许医师对吗？晚上呢不能吃太多对不对？稍微多一点呢，夜里面2-3就会醒过来，胸口呢还会有刺痛的感觉，以前以为是心脏病，后来查过没问题，应该是胃的毛病，现在呢49了。许医师，他吃的这些东西跟他的身体状况是不是有冲突呢？
其实他在49说明是他接近这个更年期嘛，他在更年期问题。那其实很多人在女性在这个时间呢都会有一个肝的问题。因为胃不好一般来说是情绪的问题，就是跟肝有关。那所以他自己也说他肝气郁嘛。对，那这个是心病还是要用心情去医。其实肝气就跟心情有关，那跟情绪有关，所以它根源没解决，它不是饮食问题，它这个是它的情绪的控制的问题。
所以其实光是听我们专题讲座讲到胃病的这个健康问题呢， 对于这位朋友来讲呢可能不一定有直接的帮助。
对对对，他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他什么东西都要比较乐观，比较开心，比较放松去对待，他这个问题才可以解决。
我们常说得对症下药啊，
对对对，
不能光治疗胃部的问题。
你情绪不解决，你老是有一些紧张，或者是老是有一些很介意，什么问题都是放在心里面，那你不放松你的心情，你的问题解决不了。
所以刘姊妹好好祷告，对对对，求主呢帮助我们呢，能够在自己啊所面对的这个难处当中呢，主给我们开出路，让我们在工作的上面能够找到啊这一个健康的方向。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根本的问题了。
对对对，把心情放轻松吧。
是。手机尾数0407的听众朋友呢，也因着我们讲到胃病专题讲座呢，他发来了一个信息，他说他是一名基督徒，21，体重呢75公斤，女性，身高1.62米，那么之前的体重甚至是83公斤啊。去年10开始做运动，中午呢吃完饭之后会散步，会跑步大约1小时，因为我有严重的便秘，所以现在呢不能吃肉类，不吃零食，包括饼干面包我都不吃，因为一吃就会肚子胀，就会便秘。晚上呢基本上都是稀饭跟蔬菜。我想问一下，我这么控制饮食会一直体重下降吗？我这么吃健康吗？他这个因着自己胃部的原因呢，现在呢询问许医师这个问题。
其实他是偏胖了一点，对不对？
对，其实是有点胖了。
那这个年纪呢开始胖了，那说明说他的身体的吸收功能是比较好。那当然要在饮食方面去留意了，就是说他要多运动啊，多活动啊，然后少吃零食啊，是正餐啊，就是说就3餐吃就可以了。 那他也不能老是吃那个稀饭，因为他的水太多，他也很难减肥。那所以说他喝开水好过喝这个比较稀的一些汤啊，就是稀饭。
他说他有很严重的便秘的情况，所以现在也不吃肉，并且呢就好像吃的比较简单一点。这个是跟他的胃部有直接的关系吗？
这个说明说他的那个肠胃的蠕动会比较差嘛，
肠胃的蠕动比较差，
对对对，
所以还是要做运动，
对，还是要多活动，对对。
不过有一点小小的提醒，就是吃完饭之后呢，一定记住不要马上去散步去跑步，这样对身体呢也没有健康的帮助的。
对对，一般来说我们吃饭以后要休息到半个小时以上，不能马上吃了饭就运动。
是的，好，那我们在这一边呢，希望能够回应您的这个问题啊。那另外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呢，6250的听众朋友，68岁了，他很喜欢做运动，爱好呢也很广泛，但是去年呢就发现有幽门螺旋细菌，吃了3个月的西药，希望呢能够杀菌，复查以后呢已经没有这一种菌了，停药了10天，又觉着开始不舒服了，到现在为止呢这种情况呢没有太多的改善，是不是吃了这个药呢对我的内脏有害处呢，有副作用呢？徐医师您给帮忙看一看。
其实所有的药都对肝肾有伤害嘛，
我们说是药三分毒啊。
对，是药三分毒。再一个就是说你这个是幽门螺旋菌，这个你杀菌没有用了，因为这个还会很容易在饮食中间再次感染回来。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问题出在你的食物可能是比较偏湿或者偏热。
对，我们之前讲说那个环境你把它弄得太湿了，容易生细菌。
它容易生细菌嘛，你就是杀了也没有用。那所以根本问题还是改善自己的饮食。
所以其实从饮食上面呢，我们在当时2月份的专题讲座当中已经讲过了，有什么能吃，有什么不能吃。
对对对，
希望这位听众朋友呢能够在当中好好的把它呢记一记笔记，把自己的这个饮食习惯呢改善一下，
好好改一改，
这样就会好一些了。3月份呢我们就谈到了皮肤的问题啊，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在这个问题上面呢也听过了之后呢来询问许医师。有一位听众朋友呢，手机尾数1978的新朋友，他就说啊，这个夏天呢手脱皮的人能够吃姜吗？听说呢是血热而引起的，那么这个让他的皮肤上面有一些的困扰，徐医师您能简单的回答他一下吗？
那其实不对了，这个是湿的表现，因为脱皮是湿了，
脱皮并不是血热。
对，不是血热了，那可以吃姜了，但是你要去留意说你的饮食里面湿的东西尽量避免。
我记得您讲到这个脚气的时候，有些人说它干裂，其实这个干裂的概念呢是错误的，并不是因为干而裂，而是因为湿胀而裂啊。
湿胀而裂。
所以当我们的这个手脱皮的情况呢，其实也是同样的这个认识啊，要从湿热的这个病症当中呢去做一个基本的治疗。手机尾数7371的王姊妹呢，她说今年54岁了，眼睛周围呢长了很多的小疙瘩，不知道是扁平疣还是脂肪粒，有的时候会痒，请许医师帮忙给分辨一下。平时呢是以大米为主，主要吃蔬菜，水果也是吃的，还有猪肉。那么这个是简单的饮食习惯。
其实我们在眼睛周围长这小疙瘩，一般来说是血脂比较高的表现。那眼皮是脾胃的问题吗？眼皮啊是跟脾胃有关，
跟脾脏有关。
对，说明说那里消化系统里面那个脂肪分解的比较不好。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他眼睛周围出这个小疙瘩，是很有可能是脂肪肝的一种表现。
对对，这个是脂肪的问题，对对。
并不是说他皮肤出现了问题啊。
对，皮肤出现问题，是说他有血里面的脂肪多了嘛。
啊，所以王姊妹要特别小心，其实您可能要到医院去做一个健康检查，这样会比较好。
那其实他也平时要留意自己的肝功能跟那个脾胃的那个调节。
眼睛周围生疙瘩，这个要特别留意了啊！我们呢在这边给您一个提醒，希望您能够了解一下自己的情况。 那么另外呢，手机尾数7853的听众朋友，他在这里向许医师来询问，而且写得非常的详细。他说自己呢今年36岁，是一位姊妹，脸上呢从3月份开始呢就长斑，而且呢面积呢是一直从这个眼角到后眼角的地方呢都开始出现这个情况。去年11月份不到呢就开始生冻疮，手跟脚都有，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的。自己上班的时候呢主要的是都不太出门，吃水果吃素菜，素菜比较多，荤的很少吃。那每一天呢11点钟之前呢就会休息了，早上6点钟起床，早晚会做运动。问问徐医师，脸上的斑和手脚的疮怎么样治疗呢？饮食上面我看他吃的还基本上健康，但是有时候会有面条，比如说他会吃什么杂粮的米糊。这个米糊里面包括呢红豆薏仁、百合红枣等等等等，然后呢还会喝这个银耳煲汤啊，蒸红薯，中午呢就吃大米饭，偶尔呢会吃点什么粉丝啊、米线之类的、面条之类的，晚上呢就吃苹果、香蕉，饭吃的比较少，蔬菜吃大白菜，然后呢紫甘蓝、西兰花、黑木耳、胡萝卜等等瓜类的食物也吃的，肉类呢偶尔吃一点猪肉，鱼也会吃一点，水果呢以苹果、香蕉为主。那么这个就是他的饮食习惯了。
36岁就长斑，再早了一点，
是这个好像是应该是身体里面有一点点问题的。
对对，一般来说斑我们脸上长的我们都叫做干斑，
是肝出现问题了，
肝功能差一点。
所以其实他这个情况可能是肝脏出现了问题，
肝脏的功能差一点，也不能说他出问题，他
只是肝功能，
不一定是肝病，对，肝功能比较差了一点。
那么这个生冻疮跟肝有关系吗？
对对对，肝是管那个血液循环的，
是
除了心脏以外，其实肝是帮助血液循环。那他手脚冬天就生冻疮，说不说他的肝功能比较低下，那他要去多活动，然后就是要多一点的照顾他的肝。那就是说我们肝存管不好的人会一般建议他多吃一点黄芪，
多吃一点黄芪来补气啊，
对，来补气。
所以这个长斑跟长冻疮都是同样的呈现了肝脏的问题，
肝功能比较低。
明白了。希望呢这一位听众朋友可以啊在这个方面来入手了。另外一位听众朋友1973的听众朋友呢，他说到自己呢看了皮肤科之后呢断症说是过敏性皮肤的问题，常常呢口苦、尿黄、口舌呢爱生疮、颈椎呢有骨质增生，经常呢肩膀跟这个脖子不舒服，腰摔过3次检查呢有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啊，血压呢也有点偏高。他说他自己呢在这个住的地方啊是在重庆啊，46岁，生活的环境呢有点艰苦，所以呢卫生习惯呢也并不是特别的好，所以他的皮肤呢常常出现一些问题，又热啊，脸上呢就开始长痘痘，都40多岁了。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就开始长，但是现在呢也还是有这样的问题。那么许医师您看看他这个是有什么地方要注意的吗？
他的骨头好像不太好，他肩颈腰也摔过，颈椎也有问题。那他的身体呢，这个肝跟肾的功能都不太好。因为肾主骨，肝主筋，那他的问题的肝肾功能也是比较差。那这个除了体质有的先天，还有跟他平时的调理有关，比如说他的运动的量，或者说运动的内容可能也要留意一下，就是说有些比较激烈的运动他也不能做，那小的一些不激烈的运动他也做得少，
就是要做一些比较不激烈的运动啊。
对对对，
特别是还有血压高的问题。
对对对，要拉筋啊，要做一些体操啊，做一些软的运动。柔软的运动，
柔软运动，多做一些柔软运动，可以帮助他的身体，
使他血液循环比较好一点。
是，好多的朋友呢，都是在这个血液循环上面出现了一些的问题。
对对，血液循环跟他的运动的量 跟运动的内容有关。
嗯，手机尾数3286的王子妹说自己今年呢45岁，月经停了5年了。哇，45岁已经停5年了，
这么早、啊、
这个有点早啊。
早
近期呢检查呢，说自己呢已经到了更年期了、嗯，常常心烦睡不着，而且呢3个月前呢发现脚板底下长了一个唾疣。那么1月份呢，在市中心呢做了火针，除了疣，但是现在呢没有好。上周五啊，又去看了另外一家医院，又做了一个冷冻治疗。那么脚底呢出现了一个血泡，已经有10多天的情况了，行动非常的不方便。那么在这个方面，许医师有没有什么能够帮助他的地方呢？他讲到自己的饮食习惯是按照许医师在节目当中教的，每天饭里面加姜，早上呢一般就是吃点馍馍，这个不是许医师教的哦。
对，吃馍馍和豆浆这不是我教的，
而且还是凉拌菜。这一些呢其实都不太适合许医师讲到的这个内容啊。另外呢他吃鸡蛋，中午呢吃米饭红薯炒菜，以猪肉为主，有时候还有点虾有点鱼，这个也不是按照许医师讲到的，不是很听话的听众。
对对对，喝豆浆，
晚上呢还喝黄豆的豆浆来补充雌性激素，饮食呢相对比较清淡。手上的月牙呢只有大拇指才有，从去年开始啊断断续续的吃乌鸡，连续4年都过敏性鼻炎。那么这个是他现在的情况，主要是他脚板底的那个泡令到他呢没有办法走路，所以现在呢也没有办法运动，这个是目前的一个困扰。
其实他45岁已经停了5年月经，说他40岁就停经了。
是，
那说明说他的造血功能，他的那个肝功能都很不好。
哦，这个并不是说就是只是认识他进入更年期的这样一个情况，是反映他的造血功能不好。
对，造血功能不好，他这个体质他的吸收也有问题，
是属于身体比较弱的一种情况。
对对对，身体比较偏虚的情况。
嗯，那么他现在做了这个冷冻治疗之后，脚上的这个血泡让他行动不方便，有没有什么您能够提醒他的？
血泡啊，这个我看他可以帮自己做一些按摩了，或者做一些拍打了。
就是在这个血泡的周围啊，
对，因为它血液循环不好，比如说你脚底有血泡，说明说你的小腿跟大腿的筋是比较紧张的。
嗯，
那它要活动，它要按摩它的大腿啊、小腿啊、腹股沟啊，然后拍打整个大腿啊，它才改善那脚体的问题。
所以其实整个自己的下半身都要来拍打，
对对，下身都是血液循环不好，然后才会跑到脚底去了。
所以其实他吃这个什么凉拌菜豆浆是不适合他现在的情况，
比较寒湿啊。
会不会姊妹以为呢自己这个停经了，所以呢要补这个雌性激素，其实这个概念是不对的。
我们身体主要是血液循环的问题，而不是说激素的问题，因为当你的造血好，你的血液循环好，你的激素就当然就会生产出来。
嗯，不要因为自己进入更年期了而乱补雌性激素，
越吃凉拌菜越喝豆浆，这个你的身体会越差。
而且您看他早上晚上都喝豆浆，这个分量实在是有点多了啊。
对对对，多了就变得偏湿了。
偏湿了，手上的月牙呢只有大拇指有，这个是不是也代表他？
这也可以了，其实这个年纪大拇指还有那也不错了。
哦，是这样子。
对啊，因为我们大拇指有时候不是你还有点气。
嗯嗯，
但是你变成湿了嘛，你那个豆浆什么这个都湿了。
是，所以你光说这个饭里面加姜，这个是许医师教的其中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没听清楚，就是不要吃馍，不要吃豆浆。那么另外呢，就是其实你的鱼啊、虾呀、这一些都是属于呢在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太应该进食的食物。
对对对，比较容易引起敏感。
对，那这样呢，希望呢你的这个身体状况能够有改善。记住许医师说，你整个下半身都要做一些拍打按摩的动作，让血液循环好起来，希望呢你的这个血泡还有脚底的患处呢能够尽快的得到医治。
对，
好，谢谢许医师的分享。在这一边呢，我们没有能够一一的回答听众朋友的短信，在当中呢还希望您能够耐心等待，在下一次的当中我们再继续回应。
甩甩手扭扭腰，我们一起跑一跑，开怀笑，健康生活这样做没烦恼，健康生活最重要。 甩手，扭扭腰，我们一起跑一跑，开怀笑，健康生活这样做没烦恼，拍拍手，点点头，我们一起跳一跳，快拥抱，健康生活最重要，甩甩手，扭扭腰，我们一起跑一跑，开怀笑，健康生活这样做没烦恼，
周弟兄，你好，你好，
先生啊，你好，
你好，你好，李姐妹，
请问你一下，
好，
哎，你好，
曲弟兄你好，
喂，你好，徐医师，
祝你健康啊，祝你们大家健康。
你说喂，我说
每个月第一和第三个星期二早上10点到11点半，徐医师连线问诊，关心您的健康。
你说喂，我说。
哎，蒋毅老师，
哎，河南的沈弟兄，
哎，你好，你好，
好久不见了，
哎，你好，
哎，你好，罗文辉弟兄，你好，
是不是罗文辉？你好，
喂，
佳音老师呢？
哦，杨姊妹你好，平安呐，啊，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你好，你好，杨姊妹。
好，你好。
你好啊，
神与你同在。
神与你同在，哎呦，你好高兴哦，我也跟着你笑。
大姐，好长时间没和你连笑。
是的，是的，曹弟兄你好，主内平安。你说喂，
每个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在这儿听您心声，为您祷告。热线1322-9966 322
Call me, call me, baby
1322-9966 322
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给我。
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等你来电。
好了，记住，如果你想打电话给许医师呢，就是每个月的第一跟第三个礼拜二的早上。那六月份呢，第一次的时间就是在6月4号早上啊，另外一次就是6月18号啦，早上10点到11点半的这个时段，你就拨打我们的热线就行了，1322-9966322。
是的，那么许医师呢，在每个星期二的时间呢，回应我们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星期三的时间呢，就会有专题讲座。那么这个星期三的时间呢，还有一点特别的，就是一年当中有那么几个月呢，我们会有第五个星期，那么在这个第五个星期三的时候呢，徐医师呢就会因着个别听众的一些短信以及疑问呢，我们在当中啊，透过这个专题讲座的形式呢，来回应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呢，您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用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的针对啊，来解决您的问题。如果呢您还有疑问的话呢，也可以随时透过我们的短信1322-9966022来回应的，请记得在短信前面加上无线两个字。
对，这个短信号码呢，也是方便你预约时间跟徐医师啊通电话的。记得预约的时候呢，就把你的姓名、你的那个性别、多大年纪，或者是你患什么病啊，尽量详细的写下来。那么徐医师收到呢，就更容易回答你的问题了。
没错。
好，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儿了，谢谢你收听无线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拜拜。
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轻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Yeah.